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目前在今日灵粮节目，我们呢继续的分享主的真理，查考新约罗马书。最近呢，我们学习的真理是关于撒旦的定罪与圣灵让我们知罪这两者的差别。这次查克老师将教导我们有关神的主权这个极为重要的教义，请留意收听啊。如果你手边有圣经，请打开新约圣经，找到罗马书第九章第一节，我们要看到第八节。但愿我们时常切慕主的话语，得到属灵的造就。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进入新约的罗马书第九章，求主赐给我们悟性，能够领会他话语当中的奥秘。保罗结束了罗马书第八章的论述，接着呢，他带领我们进入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一个非常高的属灵境界。保罗向我们显明，我们可以在主里面有一个荣耀的地位，没有什么事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无论是患难、痛苦、迫害，或者是困苦、赤身露体、刀剑，这都不能够。他很确定地说，我们在这些事上都已经得胜有余了，所以无论是死亡或者是生存，是天使是掌权的，或者是什么力量，或者是现在的事、将来的事，或者是别的受造物，都不能够使你与我和神的爱隔绝。这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面的爱。哇，这是多么荣耀美好的位分。现在当保罗见到神怎么样为外邦人预备引导他们进入与神荣耀的关系里，当他思想到神怎么样将祝福倾倒在外邦信徒的身上，保罗的心呢，现在转向了他自己的骨肉同胞，就是犹太人。保罗将要向我们说明，在神自己的主权上，他已经设定了犹太人作为一个圣洁的、一个蒙爱的民族。然而，今天在神的眼中，犹太人与外邦人呢，却没有什么区别。目前在这个时刻，犹太人并没有与神维持一个蒙眷爱的民族的关系。如果犹太人要进入神那丰富和充满的爱里，那么他们呢，也要像外邦人一样，透过耶稣基督来亲近神。因为保罗所说的这些话，对犹太人来说呢，这算是一种被教的。保罗也知道，他无疑的会因此而受到犹太人苦读的指控。因为保罗对犹太教的拒绝，他试着去向犹太人解释，他呢不是在苦读的排斥犹太人，而是要向他们说明神的恩典会倾倒在那些相信他的人身上，无论他们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保罗试着要从圣经的经文里面指明，先知们也曾经如此的宣称，并且呢，保罗说， 在他自己的心里完全没有要仇恨或者是苦毒的抗拒他的犹太同胞的意思。因此在罗马书第九章的一开始，保罗用了一个最强烈最直接的论述。罗马书第九章第一节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弟兄姐妹，对于你所说出来的话，有多少是你可以肯定那是真实的，是发自你内心的实话呢？保罗在这里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有我良心给我做见证。我自己是在主基督里说实话，我的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罗马书第九章的第二和第三节说，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保罗说的这段话呢，是一段极为强烈的宣告。我不相信我自己能够真心的说出这样的话来。然而保罗他肯定的说，他所说的话是真实的。在他的这个情况里面呢，他以圣灵为他的良心做见证。保罗对他的犹太同胞，他的弟兄们所感受的呢，是一个如此沉重的担子。如果可以的话，如果可以为了这些犹太同胞得到救恩的话，他甚至于愿意让自己与基督分离。保罗的这个意愿呢，使我们想到了摩西。在出埃及记第32章里面，就在以色列人大大的悖逆神之后，摩西也曾经做了一个类似的声明。神对摩西说，站到旁边去，我要将他们全部毁灭。而摩西呢，则为以色列民族代求，他求神向以色列人施下怜悯。摩西说，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啊，怎么怎么，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我们对于这些事件呢，要非常谨慎。我们并不是要突出人的英雄行为，或者是把神看作是暴君。重要的是我们明白了，除非是人们从神的心里直接的领受了这个重担，否则呢，这些人是不会对以色列民有这么沉重的负担。这个代求呢，是神放进摩西的心里面的。因为神在寻求一个机会来显出他的恩慈怜悯。因此当摩西做了这个伟大的宣告，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之后呢，神就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神呢，彰显出他的主权，这样他也可以赦免这些人，向他们施怜悯了。然而是神将这样迫切代求的心放在摩西的心里的。保罗对犹太人代求的极大负担，也是神放在保罗的心中。然而保罗所说的要与基督分离的话，却是不可能做到的事，也没有必要要这样做，因为已经有一位被神咒诅，为的是要使犹太人能够得到救恩。因为基督为了我们而受到了咒诅，圣经上写着说，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耶稣已经为了世人的罪，以及为了要让以色列人得到救恩而受到了神的咒诅。因此虽然保罗的宣告是如此的崇高，但却是不必要的。当我的母亲得到了无法医治的癌症的时候，她就当时留在我们家中。我们在那段最后的日子都看护着她。我的母亲经历了很大的痛苦，然而她就像天使一样，我从来没有一次听到她对这些受苦和疼痛的抱怨。但是呢，她正在承受着 这些痛苦。每当我们悄悄地进入他的房间，总会发现他的手啊高举着，就好像他是躺在床上赞美敬拜主。在他最后的日子里面，因为疼痛而无法入睡，所以呢，他只是在赞美敬拜主。有一天的早晨，当我悄悄地进入了他的房间，因为他当时的状况实在是不好，我实在是极为心痛。我的母亲和我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我觉得神对我最大的祝福之一呢，就是那些他为我所预备的在我生命中的妇女，有我的母亲和妻子，还有我的姐姐和我那些美丽的女儿们，她们都是属神的妇女，因为她们我是何等的蒙福。我当时就屈膝跪在母亲的床边，轻轻地向神祷告说，主啊，我不是什么英雄，但是我希望你能够拿走我母亲的痛苦，将这痛苦放在我身上吧，让我去承担这个痛苦几天，这样他就可以从这个痛苦当中得到一点释放。在我的生命里面，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耶稣基督的同在，或者是他直接的向我说话，就像那一天一样。因为主耶稣来到那里，就站在我的身边，对我说，查克，你真是一个蠢笨的请求啊，因为我已经背负了他的痛苦了。我说，哦，主啊，感谢你，让我自己也明白了，这真是一个蠢笨的请求。我说，父啊，请原谅我，为了我的愚蠢，原谅我吧。然后呢，我的母亲啊，立刻她就不再疼痛了。从那一刻开始，主就取走了她的痛苦。之后呢，她再也没有感受到任何的疼痛。那真是一个荣耀的经历，是神的触摸和主耶稣基督临在的力量在那里掌了权。弟兄姐妹，我很确信，当保罗发出这样的宣告之后呢，主很可能就会说，保罗啊，你这真是一个很蠢笨的宣告啊。很崇高吗？是的。在心里面去经历一个沉重的重担，这是很崇高。但是希望自己因此而受到咒诅，那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这对犹太人的得救一点也起不了作用。保罗自己也知道，但是他为了这些人在心里去承受着一个沉重的担子。对我们来说呢，这个宣告是很难以理解的。保罗呢，继续对他的骨肉同胞说话，你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这是罗马书第九章的第四节。这是说啊，以色列人是神所拣选的族类，神对他们说，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神呢，接纳他们成为神家里面的人，荣耀是属于他们的，神向他们显现了荣光。当圣殿被建造完成之后，以色列百姓都站在那里，在圣殿前侍立，神的荣光 Shekinah 降在圣殿上。那荣光是如此的伟大，以至于祭司都无法站立进行他们在圣殿里面的侍奉了。那就是神临在的荣光 Shekinah。 这个降临呢，在至圣所的荣光是属于他们的，这是神与他们的约所立定的。神与亚伯拉罕立下了约定，论福 我要赐福给你。然后呢，神又向以撒、雅各重新确认了这个约定，直到大卫，神呢都与他们立了约。神将律法赐给他们，神向他们显现，在圣殿里面，他们应该如何来敬拜神。而最后呢，在整个旧约圣经里面，神向以色列人应许那个特别的关于弥赛亚要来到的应许，他们还有旧约时期的族长。罗马书第九章的第五节说，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啊，这是一个很为难的解释。如果你按照字面去翻译呢，这是使徒保罗所提到关于耶稣基督的人性里面最为强烈的一段话。按照希腊文呢，这段文字的解释就是，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因此在这个宣告里面呢，耶稣是在万有之上，他是永远可称颂的神。现在呢，以色列人已经领受了神的话，他们也得到了神的约，还有神的应许，他们得到了律法。因此呢，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第六节里说，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而现在呢，这是用属灵的角度来谈论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这话的真正的意思就是被神掌管的人。以色列这个名字呢，是当雅各与主整夜摔跤之后，主给予他的名字。在早晨天亮的时候，雅各呢，他已经成为一个瘸腿的被破碎的人了。在过了没多久的时间，他就要去会见带着200个人而来的哥哥以扫。在雅各最后一次见到他哥哥的时候呢，以扫曾经威胁说要杀掉他。可现在呢，他已经是个瘸子了。神的使者最后触碰了雅各的大腿窝，使他成为了瘸子。在这个瘸腿的、破碎的、被打败了的状态之下，天使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但是事实并不是像我们听到的那样，因为先知何西阿流着泪告诉我们这件事。雅各可能不是处于一个有利的位置上，很可能是在一个绝望破败的处境里说话。他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啊，他是一个破败的人，他在流泪哭泣着。那天使对他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意思就是捉后脚跟的人。天使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你是被神掌管的人。现在呢，人们说，我是一个以色列人。这个意思呢，并不一定说他是受到了神的掌管。所以呢，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是真的以色列人。不是所有说我是一个基督徒的人都是真的有基督的样式。基督徒这个名字呢，含有像基督这个意思。有人说，我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你的行为很可能就更像是魔鬼啊。因此，这呢不是在于名字。有许多人呢，常常在自我吹嘘，他们认为自己是很好的啊，因为他们是以色列人啊。你知道，我们都是以色列的后裔，但是 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是真以色列人。在这些以色列的后裔里，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受到神的掌管的。罗马书第九章的第七节说，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因此呢，光是从亚伯拉罕肉身而来的后裔，并不是真的能够得到亚伯拉罕的应许、盟约以及祝福的人们。因为神所建立的不是肉体上的后裔，而是属灵的后裔。以实玛利是属于肉身的儿子，因此呢，神就没有认定以实玛利。以撒是属于应许的儿子，因此呢，这是在圣灵的应许而生的，所以神就认定了以撒。神之后呢，对亚伯拉罕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神呢，不认可肉体所做的工作。这不是很有意思的事吗？我们呢，却经常靠着自己肉体的工作，想要来服侍神，并且期望神会认可这些工作。可是呢，神是不会接受这样的工作的。我很感激神不认可这些靠着肉体而来的侍奉，因为我所做的一些工作呢，我认为神是不会在意的。神只接纳靠着圣灵而行的工作，他只悦纳以撒。因此神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罗马书第九章的第八节说，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因此呢，以实玛利和他的后裔，这些属肉体的儿女呢，不是属神的儿女，唯独以撒和那些应许的儿女，他们才是神的儿女。好了，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我们这一次的节目呢，就研读到这里。欢迎您能够来信跟我分享一下信仰生活中的经历，你也可以用电邮或者发短信跟我查克弟兄保持联系。下一次我们在同样的时间继续在今日灵粮这个节目中一起来研读神的话语，到时候请您继续收听。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你知道为什么神在某个人还没有出生之前就已经拣选这人做他的儿女吗？这实在是我们难以明白的奥秘。下次查克老师将带领我们思想这方面的真理，请别错过。弟兄姐妹，如果你对这次节目所谈的内容有什么感想或疑问，或者是在读经的时候有什么心得，欢迎来信或发短讯、电邮给查克老师收，与他一起探讨和交流，他很快会回复你。好，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我们祝福。
愿神与你同在，愿你与耶稣基督同行的日子里过得胜的生活，愿耶稣基督将你塑造成他的样式，愿神祝福你，愿在这一个星期中，神以奇妙的方式在你的生命里做工。当你在学习研读神话语的时候，你的信心更加增添。这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net www.vo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